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4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将古巴从华盛顿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对也门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首领实施武器禁运；美国警告说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伤害了美国企业的投资信心，成为新的贸易壁垒；中国政府处罚支持女权五姐妹的一个知名非政府组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也门什叶派胡塞反政府首领实施武器禁运，并要求该组织从首都萨那和他们占领的所有其他领土上撤出。安理会星期二的表决以14票对0票批准了这项决议案，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说，这一决议并没有要求沙特领导的联军停止对反叛武装的空袭，反叛武装正与支持国际社会承认的总统哈迪的部队作战。这份决议由约旦和阿拉伯海湾国家起草，决议还对反叛组织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和艾哈迈德·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实施旅行禁令和财产冻结，后者是支持胡塞组织的也门前总统的儿子。同样在星期二，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宣布其沙特籍的头号神职人员已经丧生，有关机构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此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他相信会同伊朗达成最终核协议。克里是在七国外长在德国举行会议之前做出这一表示的。预计此次会议将讨论有关谈判的问题，双方通过谈判的方式于本月早些时候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克里说，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且有能力通过达成协议来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将签署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最终核协议将提交国会审议，然后可能投票决定批准或否决这项协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通过了这项经两党妥协后达成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国会在30天内审议伊核协议，并规定总统必须每隔90天就要证实一次伊朗履行承诺遵守协议。如果伊朗违反协议，国会将立即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这项法案将提交参众两院全体议员表决。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决定解除禁令，向伊朗交付一套高端反导弹系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引起广泛的关注。美国官员说，美国没有改变反对这项交易的立场。下面是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方官员将俄罗斯准备向伊朗提供的 S-300 空中防御系统称之为高端，说将大大提高伊朗的武器装备能力。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俄罗斯应该很明白，美国当然非常重视我们在中东地区盟国的安全。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期间表明了美方的看法。拉夫罗夫为俄罗斯的决定辩护说，
我想说的是 S-300 反导系统纯属防御性质，不是用来发动攻击的，也不会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俄罗斯最先提出在2010年向伊朗提供这套反导系统，但是由于西方的压力，当时没有这么做。 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改变立场似乎并没有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决议，也不会影响美国等国家同伊朗达成的伊核问题的最后协议。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方面应当这么做。他说，考虑到伊朗方面在这个地区，包括也门、叙利亚、黎巴嫩破坏稳定的行为，这不是向伊朗出售这类武器系统的时候。美国进步中心的卡图里斯警告说，俄罗斯的做法很可能带来骨牌效应。
所有这类行为都将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其他等等，引发相关的反应。
一位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伊朗不大可能同任何盟友共享 S-300 反导系统。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S-300 系统的射程和在高空同时打击多个目标的能力，使它可能成为进攻性的武器，至少会使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复杂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一篇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古巴赞扬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将其从华盛顿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古巴负责美国事务的首席外交官维达尔星期二发表声明，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奥巴马将古巴从名单中去除是公正的决定，而古巴从来不应被列在名单中。星期二早些时候，奥巴马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国会。此前，美国国务院经过审查后确定，古巴在以往半年期间没有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任何支持，并向美国保证今后也不会这样做。美国国会在45天内可以通过联合决议的方式推翻总统的决定，而奥巴马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使用否决权。美国最初在1982年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当时古巴支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左派分离主义组织，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武装组织埃塔。目前哈瓦那支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并疏远了与埃塔的关系。一位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指出，美国与古巴若想弥补近50年来因相互敌视而造成的外交裂痕，需要重视双边关系的建设。曾任克林顿政府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退休大使马斯皮克林说，两国外交官所面临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建立双方能够坦诚沟通的渠道。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也进行了会谈。克里在峰会结束后表示，美国在与古巴关系上已经进入转型政策期。曾在美国外交领域举足轻重的托马斯·皮克林说，挑战之一是确保美国的外交官员能够有更多的接触渠道。
美国驻古巴外交官员在数量上会受限制吗？美国外交官是否有更广泛的旅行机会和古巴人民直接接触？
克里之前最出名的建设双边关系的努力是他跟伊朗外长扎里夫所打的交道。国务院官员说，两人曾在伊朗核谈判的最后一轮进行了10多个小时的一对一会谈。皮克林大使说，预期克里将会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建立类似的关系。
私人关系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一切全盘托出，而是意味着你们可以非常坦率地进行交流，并有机会相互理解。
皮克林说，另外也很重要的是要与人权活动人士保持沟通，包括那些相信美国在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可能会丧失影响力的人。他说，如果美国与古巴之间最终建立起了更广泛的联系，双方所得都远比让步为多。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针对伊拉克 雅兹迪少数民族实行有系统的强奸和其他性暴力。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中，人权观察详细列举了据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十个月来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十月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伊斯兰国的攻势包括围困新贾尔山区，迫使成千上万雅兹迪人逃离家园，同时激进分子绑架了数千人，很多人遭到杀害。激进分子的策略包括将妇女儿童同他们的家人分开，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其他地区，然后再送到叙利亚，把他们卖掉或强迫雅兹迪妇女与激进分子结婚。库尔德当局说，大约1000名雅兹迪人逃离该地区。人权观察采访了其中的20名妇女和女孩，他们描述了激进分子有组织地进行强奸、性侵犯，并威胁殴打那些抵抗的人。人权观察说，这些妇女和女孩谈到试图上吊或割腕自杀，以避免遭到性侵犯。人权观察敦促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释放被扣押的平民，停止强迫结婚、强奸和其他性侵犯行为。人权观察还呼吁为那些逃生的妇女和女孩提供更好的医疗。另外一方面，伊拉克政府军正试图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赶出安巴尔省的广大逊尼派地区，但是这次他们可能会缺少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支援。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同伊斯兰国武装的作战中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报道说，随着伊朗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加强，人们对于教派暴力和报复式袭击深感担忧。
在前线，伊拉克尝试击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已向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发动了多次攻击。一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说，双方正在逐街逐屋地展开巷战。
我们的进展很慢，我们搜查了位于奥霍兹地区的一些房屋，大约有3-4时间，我们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的狙击手。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上周视察了在安巴尔的军队，宣告将伊斯兰国武装驱逐出伊拉克逊尼派中心区域的行动正式开始。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阿夫扎尔·阿什拉夫说，伊拉克政府军可能要在没有什叶派民兵的支援下展开行动，而那些什叶派民兵之前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
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与什叶派民兵组织在安巴尔地区展开过恐怖和酷刑活动，他们眼中的打击对象是逊尼派，但其中多数是复兴党成员，他们觉得要跟这些人算账。
在伊斯兰国本月初从提克里特地区被赶出之后，有人指控什叶派民兵抢劫和焚烧逊尼派的住所和商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日在卡塔尔对此表达了愤慨。
我敦促伊拉克政府能够尽快在从伊斯兰国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秩序与法律。
阿什拉夫说，伊朗在培训和支持什叶派民兵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伊朗人所感受到的生存威胁是，伊斯兰国武装不光会进攻巴格达、纳杰夫或者其他大城市，而且会摧毁许多宗教圣迹。
伊朗将军卡西姆·索拉马尼领导着众多在伊拉克作战的什叶派民兵，但阿夫扎尔说，伊朗的控制力目前还是有限的。
他们缺乏纪律和军人的责任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约束部队的犯罪、施暴或者任何其他不良行为。伊朗人想要尽力做到最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掌控能力。
伊朗和西方国家本月早些时候就伊朗的核项目达成了框架协议。前伊朗外交官麦赫达德·洪塞里说，伊朗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
伊朗要做的是不要让美国觉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铲除了伊斯兰国之后，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民兵集团会成为美国眼中的下一个作战对象。
its replacement by Shia militia.
伊拉克军方官员说，什叶派民兵武装已经从安达尔的战事中撤离。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点进行空袭，以支持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之音记者李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盘面积减少了近四分之一。一名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一说，这是联军空袭和伊拉克地面联合行动取得的成果。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公布的一份新的地图显示，伊拉克部队收复了北部靠近提克里克、新加尔山和摩苏尔大坝等重要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星期一对自由电视台表示，伊斯兰国已经失去了对去年八月以来占领的地区中近15,000平方公里的控制。
在提克里克，我们正在结束的行动将提克里克从伊斯兰国手中解救出来。提克里克一小部分地区仍有一些战斗，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国设置了很多机关、很多简易炸弹，还可能有一些战斗人员、狙击手，但也只是在提克里克的北部。
沃伦表示，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叙利亚，伊斯兰国攻占了大马士革少部分地区、南部部分地区和阿勒颇少部分地区，但他们也丧失了一些地区，特别是在科巴尼。不同之处在于，在伊拉克联军的空袭得到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英勇军人的支持。
五角大楼官员说，联军的策略是阻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建立起根据地，同时将他们从伊拉克清除。一些分析人士说，打击伊斯兰国的真正挑战将主要在摩苏尔和安巴尔省的逊尼派穆斯林地区。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但如果伊拉克想成功的话，他不能借助什叶派民兵，也不能到逊尼派穆斯林的社区横行霸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收复提克里克表示欢迎，但他也对伊拉克民兵在与正规军并肩作战时侵犯人权和毁坏财物的报道提出警告。防止在伊斯兰国撤走地区发生民族冲突的办法之一是成立地方武装，让各民族和教派承担起防卫任务。
伊拉克还没有这种武装，目前的办法是努力建立这种跨宗教多民族的武装，让它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能够部署到伊拉克的任何地方。
伊斯兰国目前仍然控制着伊拉克北部大片地区，包括很多可以为他们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些专家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指出，美中实力变化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防务战略是一个挑战。美国需要亚太整体战略，其中包括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下面是李毅华的报道。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防务政策的听证会上，一些专家说，制定这一战略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美中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变化。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格莱姆·阿里森博士用巨人和小矮人的比喻来形容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地区过去25年的实力对比。
1990年，中国经济和美国相比是一个0.3米的小个子，而今天它已经和美国几乎一样高了。去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联合会议上宣布，中国在购买力评价比较方面已经和美国齐高。以美元汇率来看，中国大概是我们的2/3，但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我们。
阿里森博士说，尽管经济实力不等于军事实力，但也十分具有指标意义。
长期来看，规模大、实力强就等于影响力大，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迈克尔·格林说，中国的崛起成为亚洲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他说，好的消息是目前美国在亚洲有许多盟国， 美国军事力量仍然无人能比。另外，中国领导层仍然认为美中关系良好发展有利于中国。
The bad news, China is developing, as this committee knows well.
但坏消息是，中国正在发展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这将使得我们在以日本和关岛为中心的第一岛链内的行动更困难。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并没有阻止中国加速建设海岛港口和空军基地，也未能阻止它在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强控制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
主持听证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凯恩说，
军事实力是中国的重要策略，他们是要把其他国家置于附属地位，没有军事实力，他们显然无法达到这个目标。
最近美国的政策讨论中心在乌克兰、中东、伊斯兰国以及与伊朗的核谈判等热点问题上，但专家们强调了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与亚洲的军事、贸易和经济关系上。
坎贝尔建议美国制定一个亚洲整体战略。
当我们考虑亚洲战略的时候，都要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关键作用，它是我们的根本，也是其他国家期待美国维护和平与稳定所具备的。不过，我们要想在亚洲发挥作用，必须有包含很多方面实力的整体战略。我坚决支持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美国目前正在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这个协议将不包括中国。有分析认为，美国如果过多强调 TPP 的地缘政治意义，可能会导致中国认为这是一个从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协议。退役的美国海军上将盖瑞·罗黑德表示，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中国都在加紧做好准备，面对越加复杂的亚太环境，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而美国不应该无所作为。除了推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美国还必须积极经营和亚太地区盟友的联系。
中国正在建构亚洲丝路经济带和海上丝路，同时大力转型人民解放军。这其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军事策略，一个是经济策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我们在亚洲采取的经济合作，连同我们在亚洲的军事及参与，都是我们必须追求的战略。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在美国国会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包括一些民主党人在内的议员对这一协议表示强烈反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商务部长普里斯克在北京访问时发出警告说，中国最近通过的一些政策和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应对方式伤害了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他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让网络安全法成为新的贸易壁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带领一个美国企业代表团在中国进行5天访问的普里茨克星期二说，他前一天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网络安全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在应对网络安全的挑战时必须避免对贸易投资造成障碍。普里茨克说，许多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正在对中国市场感到畏惧。
I have heard from numerous American CEOs.
我听到许多美国企业高管说，他们正在避开中国市场，或是打算减少跟中国的接触，因为他们担忧游戏规则对本地企业较为有利，或是担忧他们的知识产权面临风险，以及法规的改变对他们不公平。这些忧虑都是真实的，他们会带来一个双输的局面。
It's a lose-lose situation.
普里茨克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美中两国的贸易投资的威胁。
We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t cybersecurity challenges.
我们两国都体认到网络安全带来的重大挑战。不过，网络安全的目标并非单靠政府就能实现。我们鼓励所有政府在实施新的规定前，先寻求私人部门及科技界的协助，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显示，这么做会带来更好的网络政策。
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近来都对北京正在修订的新规定提出关切，认为这个法律将伤害外国企业对中国正蓬勃发展的科技市场的兴趣。根据这个新的反恐及网络安全法，北京提议中国银行的技术供应商应该提供机密源码，并使用中国加密标准。北京当局辩护说，这个做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商业机密，并避免在重要的技术上过于依赖外国制造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表示，在听了外国企业的关切后，北京正在对新的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
那么，有关各方对这一指南提出了一些意见，有关部门正在对指南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中国致力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都不会改变。同时，对银行业和公众的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出台相关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指南，这也是必要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曾对中国正在研拟中的网络安全法提出关切，担忧这个法律将限制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的机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时隔7年后再度公布香港政策报告。报告指出，如果香港能够在2017年实现真正的普选，将有助于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与此同时，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去年为争取真正普选而进行的占领中环的运动影响深远，战中抗议者在世界最强大的威权政府的阴影下，以真正和平的方式表达了香港人捍卫香港自由和法治的决心。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2014年12月15日，香港人的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在持续了79天之后正式宣告结束。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战中运动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亚洲华尔街日报评论作家大卫费斯当时在现场报道，他说，战中运动虽然经历了困难，比如如何协调领导者之间的竞争，甚至一时间失去方向感，但是战中运动做到了真正的和平和目标的统一。
But overall it had amazing organization, discipline,
总的来说，他们展示了纪律性和组织性，目标的统一性，对非暴力恪守等都令人惊叹。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大规模群体运动，近几年发生的，从开罗到占领华尔街，在维持和平与目标统一中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但是香港做到了。
费斯是最近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有关香港战中运动遗产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特别提到，战中运动的领导人是在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威权政府和庞大的中国军队的阴影下做到的。他说，抗议者同时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致力于捍卫香港的自由主义、自治、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以及法治等决心。费斯说，更令人震撼的是，战中运动的领导者是如此年轻，他们大多数是17、18岁的中学生和24岁的大学生。他说，中国政府也许不得不考虑香港年轻一代的诉求，尽早与香港人达成某种协议，以避免未来几十年的抗议活动。
These young leaders will be older leaders and older leaders, and will cause a real headache.
这批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会给北京带来头疼的问题。也许他们的年轻会促使北京与香港达成某种协议，避免未来几十年的抗议活动。
Save themselves from these decades of protests.
战中运动的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战中。最初由香港的几名教授倡议提出，目标是争取在2017年真正普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该运动自发组合，不受任何组织或政党的主导。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总裁利比刘也在研讨会上发言，他谈到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在战中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他还说，香港战中运动的影响将超越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 战中运动期间，很多人对美国的表现感到失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特别表示美国并没有涉及战中运动，引发舆论哗然。不过，美国国会议员给予了支持。去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大政党级的议员联合提出重启美国香港政策法。2015年4月10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香港政策报告，这是时隔七年之后，美国政府再次就香港政策向国会提交报告并对外公布。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来自近200个国家的央行和金融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重点讨论加快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以避免政治纷争。下面是兰德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即使在油价下跌和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去年仅扩大了3.4%左右。虽然这接近过去几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但是拉加德说增长不均衡，而且速度太慢。
Given the lingering impact of the Great
严重衰退对人们的影响挥之不去，实际上正在对世界各地许多人造成艰困，包括有50%以上的青年人口失业的那些国家，所以经济增长还不够好。
拉加德敦促各国利用较低的石油价格来削减能源补贴，并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教育，以拉动长期的经济增长。拉加德说，贸易协定的进展也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宽松的信贷条件可以帮助小企业雇佣更多人。他呼吁近期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就业机会，长期通过促进贸易加强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也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重点。一些分析师认为，亚投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批评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公平地由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世界银行行长金庸敦促新成立的亚投行在环境和劳工问题上坚持高标准。他还表示，世界各地有将近10亿人以不到每天1.25美元来争取生存。金庸承诺将与亚投行紧密合作。他说，因为敌人是贫困，而不是其他机构。
贫困是25亿人没有获得金融服务，比如银行账户。贫困是14亿人没有用上电。贫困是你的孩子没吃饭就上床睡觉。贫困是上不了学，因为为了生存，家里每个人每天都得挣几毛钱。
世界银行的批评者说，如果他加快改革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并对受银行项目影响的人与环境加强保障，这个全球贷款机构就能更有效地与贫困做斗争。权益倡导组织银行信息中心的希纳尼说，他对一些要求借款国实行劳工和环境保障的提案感到担心。
这将在很多我们知道不善于捍卫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国家导致巨大的问题。
这个星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将同正在从世界各地来到华盛顿的成员国金融和银行官员讨论这些以及其他复杂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台湾表示加入亚投行要坚持尊严平等的原则，底线是用中华台北的名称，否则就不会加入。中国星期一表示，台湾无法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但未来可以成为普通成员。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被排除在亚投行创始成员之后，台湾仍然继续争取成为亚投行一般会员。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星期一指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与一般会员拥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他敦促其他国家的代表为台湾发声。王金平表示，现在行政部门和立法院对于加入亚投行一事已经达成共识。王金平星期二明白指出台湾参加亚投行的底线，
以这个中华台北为一个底线，以这个底线呢，我们绝对不再这个参与。
民进党立法委员叶宜津星期二也针对亚投行一事在立法院院会上质问行政院长毛治国。
我认为创始会员跟一般会员就已经是不公平了，就已经不是平等的了。啊，这个是
我们在乎的是未来参与的这个名称跟权利。
不是啦，这个是公平的原则，是你自己定出来的嘛。
个公平就是说，我们当时如果不去表达意向的话，我们在他们章程定了以后再要求进入，我们可能会被人家说你来当观察员吧，你参加外国一组织就好了，就会变成落入那样一个下场。
好，那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创始会员啊，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创始会员国啊？为什么？
他们的说法就是在他们目前所这个由第一批创始会员他们所这个在筹备在讨论的这个章程里面，目前还没有办法容纳我们。
这就是歧视，这就是不公平。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星期二表示，
既然台湾没有办法用这个创始会员国的身份参加这个亚投行，那么他们讲对台湾来讲参加的成本就大幅增加，而且事实上效益就大幅降低，可以说是弊大于利。任何一个会员国都可以对台湾的名称地位权益来大做文章，我觉得其实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难中之难。
康林大学校长金荣勇认为，台湾无法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是出于中国大陆的政治考量。由于民进党很可能赢得明年的总统选举，中国不希望此刻给予台湾好处。他认为不加入亚投行将对台湾发展有很大伤害，台湾应该改变思考方式，以加入为先，不要用那么强硬立场。他说，对国民党政府来讲，现在面临绿营批判，如果退让太多会被戴上丧权辱国自我矮化的帽子。不过基本上台湾应该从加入国际经贸组织的正面功效远大于负面来看。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指出，台湾目前迫切需要加入国际组织，亚投行是个好机会，然而台湾遭拒为创始成员根本上就是个政治问题。一直以来，只要中国主导的组织，台湾加入的名称一直都是问题。他认为两岸对台湾的名称问题不能再拖下去。
过去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啊，一中各表嘛，也就是说互相不否认对方的存在嘛。那现在这个你真的要坐下来面对的时候，就不是不否认对方，而是要承认对方的存在。
殷乃平教授认为，未来两岸之间如果要坐下来签订任何协议，都需要面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事实，而不是中华台北。如果现在不面对台湾的名称问题，未来台海之间的名分分歧会越来越严重。中国把台湾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出于中国的压力，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无法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台湾目前是亚洲开发银行成员，用的名义是中华台北，而不是台湾。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在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代表中国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首脑会议。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议的经济意义可能大于其政治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多国领导人将于4月22日和23日两天赴印尼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的首脑会议。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多年来一直反复强调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并为不结盟运动奠定了基础。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国际事务。中国高谈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称其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奉行的原则。 而今天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升高，中国也在力争在国际事务中操纵更大的控制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4月2日发布《中国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其中明确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将在多边场合积极发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摒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的参与及干预国家及地区事务呢？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韵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他说，
虽然现在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中国好像提这个 term 不太多，但是这个 term 仍然是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存在的。
目前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关系发展到以经济为纽带的关系。就这个方面来说，这次的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也可能发展为侧重于经济问题的会议。孙韵表示，自2014年开始，媒体和舆论每每谈到习近平的外交策略，一定会谈到一路一带，而这个政策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乃至西亚、非洲国家强化经济上的联系。
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面举行这个万隆会议60周年的这个纪念，我觉得中方应该会把这个经济上面的合作和经济上面的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内容来讲。
孙韵谈到，这次会议的具体经济影响要看这次万隆会议的议题。谈到对美方的影响，他表示，不论是亚投行、金砖银行，还是中国这个一路一带的战略，毋庸讳言，中国对美国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中国是否将利用万隆会议出台一个新的机构或政策来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还有待观察。
但是就说这件事情对美国立场的影响，或者说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有待观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多边它的问题是，如果大多边可以统一立场的话，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我们做大多边所涉及的国家越多，那么这些国家之间的立场协调就会更加艰难。
他举例说，亚投行开始只有21个国家，中国那时候可以一家独大，但是现在亚投行有52个国家，而且有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后，中国如果还想推进自己的政策或者自己的立场，就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孙韵表示，这次会议在经济上可能会提出一个愿景，而不是具体作为。
我认为他会在一个大的高度，或者比较高的高度，能够展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或者共同的愿景，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方面，我不认为他会出台非常具体的政策，说这个发展中国家要如何联合自己的立场。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代表中国出席此次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中共当局表示，将对声援女权五姐妹的一个知名非政府组织进行处罚。当局说，这个组织涉嫌违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当局将对支持女权五姐妹的公益组织北京一人评进行处罚。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对你提到的几名人员进行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同时对他们所在的机构北京一人评信息中心，因该机构涉嫌违法，将予以处罚。
北京一人评中心是中国的一个反对歧视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乙肝患者和残障人士的民间公益组织。中国当局星期一释放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李婷婷、王曼、张楚然、韦婷婷和武蓉蓉是这个组织的支持者或参与者。他们被警方逮捕后，北京一人评对他们进行了声援。3月24日，北京警方查抄了一人评在北京的办公室，并带走一名工作人员。对于中国外交部的指控，一人评中心负责人陆军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欢迎这样的一种谈论，公开的谈论，因为这种公开的谈论呢，好过于他们偷偷的在3更半夜 派人去撬锁进入我们办公室进行搜查。
他表示，艺人评中心会聘请律师，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应对。此次中国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被刑拘，有分析人士认为是为了打压北京艺人评。陆军说，目前还很难证实中国当局的行动和言论是否是针对他所在的机构。不过他认为，刑拘五姐妹很可能是为了打击非政府组织。
对于他们抓捕的原因呢，因为警方也没有给出正式的说法，所以呢现在也是众说纷纭。但是呢，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抓捕的现象，很明显是过去一年来最高当局对于 NGO 的一系列打压行动的一部分。
美国密歇根大学从事中国妇女历史研究的王震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表明，释放五名女权活动人士并不等于中国政府改变了对民间组织的监督和掌控。但他认为，中国政府需要认真考虑，是把非政府组织作为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有益力量，还是把他们当作敌对势力来看待。他说，
你要看看大部分的 NGO 组织都在做什么事情，他是在反对你的政府呢，还是在社会底层在为你政府制造起来的很多的社会矛盾他在抵消，他在缓解，这个局面应该看清楚的。我觉得现在他们是没看清这个局面，大部分的 NGO 组织是在社会的最底层在解救普通人的苦难。
据一些人权组织统计的数据，中国当局在过去两年来逮捕了数百名活动人士。王震教授认为，女权五姐妹事件的发展说明，包括女权行动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仍然会非常困难。但他说，这不代表女权主义者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些事件或许还会激发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行动中去。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中国女权五姐妹在被关押一个月之后已经全部取保候审，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同时也对五姐妹仍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表示遗憾。下面是桑特和陆阳的报道。
中国女权五姐妹李婷婷、武蓉蓉、郑楚然、魏婷婷和王曼4月13号被北京海淀警方取保候审。欧盟驻华代表团对他们获释感到欣慰，但是对警方仍未撤销对他们的调查表示遗憾，因为五姐妹的行动和通信自由均因此受到限制。欧盟敦促中国政府不要限制维权人士促进妇女人权的活动。相对于坐牢，取保候审是一种相对较轻的强制措施。人权观察中国项目负责人索菲·理查森表示，只要五姐妹仍然被限制行动自由，他们的未来就存在不确定性。
You know, the future for them is very unclear. They are legally in a position where charges could still be introduced. They could have
他们的未来非常不确定，法律上他们随时受到指控，他们的各种自由可能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因此，检方将如何处理此案仍然不确定。女权五姐妹原本打算在38妇女节前夕发起倡导公交车性骚扰预防机制的活动，但是她们3月7号分别在杭州、广州和北京被北京警方抓捕，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4月初，警方又改变罪名，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向检察院申请逮捕她们。理查森认为，中国当局现在决定将五姐妹取保候审，就是想制造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
I think part of what the authorities are trying to do is create a sense of uncertainty and ambiguity about what behavior is and isn't acceptable. And by leaving it as vague as they have,
当局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制造一种不确定或者模棱两可的感觉，让外界感觉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让他们取保候审，而取保候审的标准非常模糊，实际上将他们置于随时再次被拘押的境地。 根据中国刑诉法，取保候审的期限为一年，期间警方将监督五姐妹的行动，他们的出行计划必须通知警方。中国人权团体公民社会4月14号发起联署行动，要求警方立即停止滥权，立即撤销对五姐妹的取保候审，让他们完全获得自由，归还五姐妹的一切财产。公益组织叶仁平北京中心负责人陆军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针对五姐妹的犯罪调查应当终止，案件本身应当撤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陆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周永康系的干将之一蒋杰敏星期一出庭受审，在对他的起诉中提到，他曾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等事宜上提供帮助。这场审判被坊间称作是审判周永康的前奏。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说，蒋杰敏配合调查，认罪态度也很好。虽然庭审没有全部公开，但可以推测出蒋杰敏应该是交代了不少涉及周永康的事情。
那他对蒋杰敏的那个新闻公报里边提到他认罪态度好，然后还特别配合调查，交代很多事情。那这也是指的，我想应该是指对他应该交代了很多和周永康的事情，甚至就对周永康不利的事情啊，像有立功赎罪吧，应该是。
身为中石油前掌门人的蒋杰敏，据称是周永康在石油系统的亲父。周永康曾在石油部门任职38年。早前有港媒指出，石油帮的真正幕后操盘手是被称为江西二号人物的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然而韦石认为，中共此番整肃石油帮应该不会轻易动曾庆红。他说，
我们这边掌握的情况，动曾庆红这个动作太大了，肯定他是前朝元老，可以叫前朝元老吧。他是而且呢，像周永康或者其他有些被拿下的人呢，和曾庆红多多少有点联系。其实这个不是主要的，我觉得动不动曾庆红，主要的还是说曾庆红会不会就是配合习近平对这些贪腐的调查，或者是不是认同啊。如果曾庆红反弹的话，可能后果就不太好。
他说，原本是否起诉周永康还是未定的状态，但由于周永康反弹，甚至两次计划暗杀习近平，导致高层没有安全感，才引火烧身。因此，如果曾庆红不太干政，那么他应该是安全的。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4月13日，前中石油董事长、国资委主任蒋杰敏案在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蒋杰敏被控直接或者通过其妻索取或非法收受14个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03.9万元。在担任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石油股份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期间，受周永康所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招标、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其行为严重干扰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秩序，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对于蒋杰敏案和周永康的关系，韦石认为主要是在天然气和油田项目上。他说，
周永康他们这个家里边有些就是涉足这个项目嘛，有些油田，比如说可能几十亿人民币的那个石油储量哈，然后他作价才几千万，就是那个指控上，给蒋杰敏的指控上已经提到，就是说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些犯罪行为应该是指的周永康这些事情。
韦石还爆料称，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目前已被抓，但中国官方并未发布声明。
往日里雨量充沛的台湾如今正在实行限水措施，这是缓解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切干旱。下面是詹尼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因为过去一年来降水量不足，台湾的中央政府实行了限水措施，目前已经节省了约50万吨水。在台湾北部，居民每周只有5天可以使用自来水，并且能提前存储一部分。至今年3月，已经有大约80万户家庭受到影响。在工业区，工厂已经开始循环用水，并减少了空调的使用。在谈到干旱问题时，台湾经济部水利署主任秘书赖建信说，去年降水量只有1643毫米。他说，
当然是有部分的原因跟太平洋海温的变化有关系，让这个干冷带啊比较偏向于台湾，所以去年这个一整年台湾地区的降雨量是偏少的。
在进行了2个月的水量检测后，去年11月官方决定采取限水措施，这使位于人口稠密的台湾西海岸的9个县市都受到了影响。在桃园市全市、新北市部分地区及新竹县部分地区，住户和商家每周都有2天没有自来水供应。随旱情而来的是对于疑似漏水管道和淤泥堵塞水库的指责。承担台湾北部大部分供应任务的石门水库，在4月8日时的储水量只有蓄水能力的大约1/4。在拥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节水浴室设备也并不流行。台湾经济部水利署主任秘书赖建信说，政府想加大淤泥清理力度，以便储备更多的水资源。
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都一直在持续进行中了，或是因为干旱我们才做。那现在干旱的这个状况，我们朝着水库清淤最大化的方式来执行水库清淤的作业，所以我们目标量是以比平常历年的这个管控的这个清淤量，我们要提高1倍。
台湾总统马英九上个月说，他会努力解决水荒，以避免在5月份实施下一阶段的限水措施，否则普通居民将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他同时呼吁要更好的管理台湾的水资源。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发表西藏问题白皮书，谴责14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坚持中间道路和建立大藏区等主张，指称达赖喇嘛试图实现西藏独立。中国白皮书把频频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归咎于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煽动。2009年以来，中国境内有13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北京拒绝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强迫藏传佛教僧侣拥护北京当局等高压政策。4年前宣布退休的达赖喇嘛多年来倡导中间路线，多次表明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地区的藏区实行高度自治，并希望在有生之年返回西藏。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上季度增长速度是6年来的最低点，使得人们再度关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2015年的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至 7%， 而上季度为 7.3%。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季度。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为 7%， 虽然这一增幅属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幅最大之列，却是中国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星期三针对这一组数据表示，经济增速减缓在北京的预料之中。他说，中国政府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改革。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